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六，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雪，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江苏逐绿向新，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我国三个遗产项目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国重大疾病防治取得突破性进展，32个适宜儿童药品获批上市；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驻华大使等多项新提名。以下是详细内容。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能源消费大省，江苏牢牢把握能源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10月底，江苏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约8252万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 42%， 历史性超过煤电，新能源已成为江苏第一大电源。总台记者季明、傅雪松前程报道。
电从海上来，在距离海岸65公里的江苏盐城射阳海上风电场，一排排巨型风机屹立万顷波涛之上，随着百米多高的大风车转动，绿电经海底电缆送至陆地，汇入电网。约二层楼高的风电整机是将风能转化为电能的关键核心部件。今年在盐城风机制造基地下线16至18兆瓦的海上大兆瓦机组，不仅是国内首台碳中和大兆瓦风机，更标志着中国风电装备制造水平迈上新台阶。风电主机生产企业负责人张文龙：
风力发电机的这个主机里面呢，有主轴系统、储能箱系统、发电机、变频器、变压器，核心的大部件呢，已经具备了我们这个自主研发力。
电也从路上来，从叶片、塔筒到线缆，每个环节的生产与能源安全息息相关。一片超百米的叶片重量可达30到40吨，在距离风电厂80多公里的风机叶片生产企业，叶片刚度、韧性和重量之间的矛盾逐步得到解决。企业负责人李建强说，最新研发的工艺能确保每片叶片在海上持续作业20到25年。
126米的风电叶片，那么它的这个整个扫风面积呢，可以达到 5.3 万平方米，年度呢可以发7000多万度的一个清洁能源，可以满足我们4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一个需求量。
目前江苏拥有全球海上风电装备综合产能最大的研制基地，仅江苏盐城一地海上风电整机产能就占全国的40%以上。不只是风电产业，在江苏光伏产业持续领跑，今年前10个月，江苏分布式光伏净增装机规模超14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截至10月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等新能源装机规模合计占江苏发电总装机规模的 42%， 超出煤电装机规模1个百分点。国网江苏电力发展策划部配网规划处处长高谦表示，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越煤电，标志着江苏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江苏这样一个东部省份能源消费大省、自然资源小省，服务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促进新能源发展，成为江苏电力保供的重要支撑，也会成为江苏能源转型的标志性节点。
绿电要产得高效，更要用到实处。江苏电力交易中心负责人刘慧波介绍，江苏正积极推动制造业企业使用绿电，并通过企业间电力交易满足出口企业对于绿电的需求。
江苏外向型企业众多，由于产品出口的需要，对绿电的需求日益增长。我们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对接省内和省外的绿电资源，为企业提供绿电绿证的服务，满足企业绿电绿证的消费需求。
下一步，江苏将牢牢把握能源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推动新能源成为能源发展的最主要增量，推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跃升发展。江苏省能源局副局长汤和银：
因地制宜推动陆上新能源开发，着力推进海上风电、海上光伏建设，全力打造海上新能源基地，为推进双碳目标落实，促进能源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察情况汇报，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这次综合督察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成效值得肯定。要以督察整改为契机，把问题清单作为责任清单，把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着力点，深入研究督察发现的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进行整改，以点带面推动落实。整改工作要尽量往前赶，能今年整改落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需要持续推进的要明确阶段目标，把问题整改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发挥综合督察对工作的推动促进作用，对工作成效好的要加强表扬激励，把正面典型立起来，把好的经验做法推广开，更好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着重处理好水与人口、粮食、能源的关系，持续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加强环境污染防治，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全力保障黄河安澜，稳步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坚持安全第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运输生产规模与安全保障能力相匹配，持续提升民航服务品质，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实施好相关重大投资项目，强化科技支撑，促进民航高质量发展。坚持开放合作，不断优化全球航线网络布局，促进国际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热烈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潮涌濠江。
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区政府聚焦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持续提升澳门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刘梦雅报道。
就业事关千家万户的生计，是最基本的民生。1999年回归前，澳门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失业率超过 6%。回归后，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提振经济和促进就业作为首要任务，有效保障本地居民优先就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介绍，如今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居民就业机会不断增加，澳门的失业率逐步下降。
同样是澳门特区，同样是这块土地，但是发展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就业状况非常良好，在经济学上4%的失业率是充分就业，我们现在的失业率是1.7%左右。
教育是澳门居民最满意的民生领域之一。澳门全面实施15年免费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教育福利在亚洲遥遥领先。同时，自2010年以来，澳门高校已设立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若干实验基地平台，集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在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副总干事张家敏看来，这也让澳门年轻人的视野和梦想随着澳门的发展而不断拓宽。
以前小时候啊，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到工作啊，或者是一些发展，可能都比较面向是澳门。可是现在我们这一代可以看到啊，经过25年了，已经可以把自己的梦想跟理想放大一点，放远一点，可以去到大湾区、横琴、深河区，甚至是其他的地方，可以有一更广阔的梦想。
在医疗方面，目前澳门居民在社区卫生中心可免费就诊，孕产妇、儿童、中小学生、65岁以上老人等特定人群在公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患癌症、传染病、精神病等重大疾病的居民也可获得免费救治，其余居民则享受30%收费减免政策。截至2023年底，澳门每千人口对应注册医生、护士病床数分别为2.9名、4.4名和2.8八张，分别是回归时的2.3倍、3.3倍和2.1倍。今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正式运营，力争打造成为立足大湾区、辐射东南亚、迈向全球化的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吴文明：
经过不断的输血到造血，从派专家到这儿培养人才，然后呢，促进这家医院的一个发展。它重点还是要解决澳门居民轮候时间长、专科相对少、送外就医多的现状。我们先开的就是享受免费医疗的这部分患者，包括我们的癌症服务、放射治疗。下一步给澳门居民看好病、解决好健康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来促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昨天决定，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3个遗产项目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自2009年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中国廊桥之乡浙江泰顺在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立法示范先行，并开展数字建档和监测，对泰顺廊桥本身和营造技艺开展全面保护。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县文物局副局长潘建东认为，这次转名录成功标志着这项技艺已经从濒危走向复兴。
这一成就不仅是对其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也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这项技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通过成立合作社和企业，带动当地黎族群众特别是妇女就业增收。羌年在羌族传统文化保护、带动当地文化生态旅游和乡村特色旅游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个遗产项目保护成效显著，存续力持续提升。此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罗威介绍，
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伴生关系，我国针对3个项目的濒危原因，通过实施立法保护、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保护方式，改善了遗产项目的存续状态，充分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优势。
我国重大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表示，目前已有32个适宜儿童药品获批上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我国注重临床用药需求评估，主要通过制定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引导和支持药品的研发创新和生产供应，更好满足临床急需适宜的药品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副司长王雪涛表示，
2016年以来，先后制定并公布了5批共144个品种的鼓励研发儿童用药清单，这个清单中呢，已有32个药品呢获批上市， 其中呢有16个是罕见病用药，包括治疗罕见顽固性癫痫患儿的氯巴占片。
在提升仿制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国内药品专利情况及临床供应短缺、研发生产动力不足的药品进行梳理遴选论证，已制定发布3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目前已有33个品种获批上市。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树阳表示，这解决了临床上的不少难题。
国产的 ICOMO 的主机已经是获批上市，在全国呢50多家呢推广应用，首个罕见病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呢上线，指导的基层的医生呢来做罕见病的这样的一个诊疗，自主研发的外科的髓动臂助力啊内镜外科来进入呢精细化的操作时代，这种创新的技术呢也不断的走向世界，国际同行来学习中国的技术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常态。
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政府采购领域本国产品标准及实施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给予本国产品相对于非本国产品20%的价格评审优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通知明确了政府采购领域本国产品标准，一是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及在中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不包括贴牌、简单包装等；二是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组件成本达到规定比例要求，具体比例分产品确定并动态调整；三是在满足前述条件的基础上，对特定产品还要求其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根据通知，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现阶段适用于货物，主要是工业制造品，不包括农林牧副渔产品和矿产品等。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给予本国产品相对于非本国产品20%的价格评审优惠。财政部表示，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政府采购领域本国产品标准及支持政策出台后，无论是内资企业的产品还是外资企业的产品，只要符合标准即可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
草票是指国有林草业投资企业面向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及社会资本制发的股权凭证。全国首批草票今天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发行。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包头市达茂旗拥有2300多万亩的辽阔优质天然草牧场。今天上午，牧民呼和拿到了首批草票中的第一张。
今天拿到全国第一张草票，非常荣幸。草原是我的家乡，今后我们严格按照以草定序、定数、养殖生畜、改良品种，保护好草原，让草原体现更多的自身价值。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是全国最早完成草原承包经营的省区，可利用草原面积和牧区草原面积均全国首位。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李茂森介绍，达茂旗先行先试草票制度，希望通过流转承包草场使用权、保障牧民收益等措施，促进草原资源向资产资本转化。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我们这个这片大草原怎么转化成金山银山，这是我们这个路径。
从一片草到一张票，草票实现了草原生态产品价值的可度量、可交易、可变现。
气温持续走低，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百姓菜篮子供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四间房镇大吕庄村，产菜、打捆、装运，新鲜采收的菠菜被整齐地码进筐里。菠菜种植基地负责人焦继红：
眼下正是这个销售高峰期，效益比较可观。目前第一批30多个大棚内的菠菜已经成熟，均已进入采摘期。
这里的菠菜主要发往东北、广州、深圳等地。蔬菜经销商吴占福：
我这一车16000斤菠菜直接冷链运输到深圳。
焦继红介绍，当地采取订单式种植，农户不愁销路，收益有保障。
我们采用的是订单式种植，上午采摘，下午装车就能发往市场，运输到全国各地。
在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农商批发大市场，本地莴笋、菠菜、青菜等蔬菜正大批量上市。市场运营部经理王飞介绍，近期蔬菜价格普遍回落，
以前卖的一兜子蔬菜要40-50，现在才10多块、20多块钱。你像白萝卜以前都3.5块，现在才1块多钱一斤。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冷空气频繁来袭，露天蔬菜收尾，南北蔬菜出货量将有所减少，蔬菜价格可能回调。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招商宣传部经理刘强表示，
我们全国各地都有像对应的一个农产品对接的一个基地，每到这时候呢，我们都及时呢和基地进行沟通，了解应季蔬菜供应情况，包括基地的蔬菜一个生长一个情况。
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店区连围镇云转产就业基地内，基地技术主管郭正根组织农户为粤冬蔬菜加盖2层棚膜。
我们抓紧时间把那个破损的大棚抢修好，给粤冬的蔬菜盖好2层膜，同时喷施一些防冻剂，能让蔬菜能安全粤冬顺利上市。
同时基地还积极开展抢收抢种工作，全力保障菜篮子供应。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围镇云明转产就业基地负责人涂继广，
目前上市的有红彩台辣椒、红薯苗、包菜、苋菜、米天，采摘1000多公斤上市，让老百姓吃上放心安全健康的蔬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12月1号到5号，税收新政实施5天，全国共有36.4万户购房家庭申报享受了契税税收优惠，户均减免2.3万元。全国房屋交易累计申报55.3万套，同比增长24.8%，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同比分别增长约62%、87%和66%。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开通 5G 基站突破410万个，实现了乡乡通 5G。
截至今天中午，2024年贺岁档档期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先生入藏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暨主题展览开展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总台大型融媒体报道《先生》以音视频资料形式入藏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同日，总台大型融媒体报道《先生》主题特展《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心怀家国》《志在天下》《一门精进》《一往无前》《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等6个部分，全方位展现了共和国先生们可感可知、可敬可佩、可追可磨的形象。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先生》自开播以来，通过采访不同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为他们留存珍贵的声音档案，讲述了90位各领域泰山北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故事，为先生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也为青年一代树立精神榜样。该报道取得广泛社会反响，截至目前，全网总触达量超过20亿。王蒙、叶培建、朱高峰、张彦仲、魏世杰、朱炳仁等作为先生代表出席了活动。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实现19000例，再次刷新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记录。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表示，近日人类第11次成功预警小行星撞击，这次事件我国处于监测的关键地理位置，再次开展多站点组网观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结束过境美国夏威夷关岛。就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执意安排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境美国夏威夷关岛，开展官方往来，驻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叙利亚局势升级，交火仍在持续，反政府武装6号进入霍姆斯北部乡村地区，哈马士失守后，守卫首都大马士革的重要防线只剩下霍姆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霍姆斯是叙利亚中部城市，距离叙首都大马士革约150公里，是连接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政府控制下的大多数城市的北部大门。叙利亚政府依旧控制着拉塔基亚、塔尔图斯等北部海滨城市。如果霍姆斯失守，首都大马士革的局势不容乐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呼吁叙利亚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寻找全面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We are seeing the bitter fruits.
我们看到的是长期以来未能有效降级冲突的苦果，之前的安排未能促成真正的全国停火，也未能推动严肃的政治进程来落实安理会决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5号发表视频讲话称，针对叙利亚的侵略势力得到了美国等国的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将支持叙利亚反抗侵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宣布，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卡塔尔的高级代表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会议，讨论叙利亚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晚发表讲话表示，接受总理巴尼耶的请辞，新总理人选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马克龙表示，巴尼耶政府遭弹劾是因为极右翼和极左翼的联合导致。他指责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制造混乱，即便极左翼要求他辞去总统职务，他也将继续全面履行总统职责，直至任期结束。分析认为，任何一位新总理都将面临导致巴尼耶下台的同样挑战，那就是在需要解决公共财政问题之际，在分歧严重的法国国民议会中推动2025年预算案。57岁的萨宾·沙尔文认为，法国民众不应为现任政府承担过错。
如果上一届政府发现预算紧张，那是因为他们规划错了，所以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规划。
今年9月，巴尼耶被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为总理。马克龙寄希望于巴尼耶能够破解国内政治僵局，并解决飙升的财政赤字，但巴尼耶所属共和党在国民议会只有47席，他一直面临不信任投票的风险。12月4号下午，法国国民议会就两项弹劾案进行审议，表决结果意味着巴尼耶政府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任期最短的政府。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提名戴维·珀杜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珀杜曾担任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还曾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此外，特朗普还宣布多项提名，涉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等国土安全职位。
韩国国防部6号向韩国国民致歉，称即便再有戒严的要求下达，韩国军方也不会接受。同日，首都防卫司令官、特战司令官、反间谍司令官被停职。
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办公室5号晚表示，对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的27个机库进行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尸体的痕迹。此前，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该机场的一个机库里发现约2万具身份不明的尸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5号证实，加沙停火谈判已经重新启动。
历经5年多的修复，法国巴黎圣母院将于7号到8号举行重新开放仪式，8号起对公众开放。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影镜赵初南、傅博凡，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